我想继续这个早上讲到其中一点，就是关于我们所谓的千禧代 millennial， 但是我们也不是主要强调他们，就是到底呢，我们谈的这些 millennial 他们的思维的方式。那我最后当然就是想带到的就是这个我们的牧养的方式和他们的关联，这个是我希望带出来的啊，这个是完全是美国的，就美国人自己将他们的年代来分，最早的好像罗斯福这一些，就是美国人所讲的 WAPS， 就是 White Anglo-Saxon， 跟着马上主要出现的就是刚刚纪念诺曼底登陆啊，我都忘记了是60还是70周年，他们叫做最伟大的世代啊，跟着下来了，他们是有一个很深的使命感，觉得当时候他们要成就，如果不是改变这个世界，而现在某一个程度来讲呢，千禧代他们也觉得他们就是未来的主人翁。我们有些父母，特别是将孩子送去长春藤大学，我相信你们新加坡大学都会有这种的教导了哈。凡是比较重点的国家大学都会这样子，长春藤大学会告诉他们，你们是美国的未来的主人翁，并且呢，因为很多都是新移民，不只是华人，包括欧洲的波兰，还有其他们都是第二、第三代的移民，他们都会说 ，Don't trust and follow your parents， 因为这些父母有太强烈的移民心态，就是要寻求安全感，并且多多少少都对美国本身的 destiny 没有归属感，就他们不会觉得需要为美国来献身，因此呢，他们会这样子来教养他们的孩子啊。所以千禧代是很自信 ，overconfident 啊，跟着。在下去的20年，这个叫 silent generation， 我不太明白，但总之他们没有声音。跟着呢，这个 baby boomer 婴儿潮经常不能够定义哪一个年代，但是你看这些影视的人物 ，Oprah Winfrey、Tom Hanks 啊，还有 Bill Gates， 还有 Stephen Chan， 你就明白了。还有呢 ，Bill Clinton、Bush， 所有这些人。当然到底是怎么分还是没有办法分呢，总之呢，我也从来不知道原来我是 baby boomer， 但总之呢 they wanted to be recognized as individual， 哇，你就明白为什么我经常讲到是跟所有讲员不同了、啊、I want to be special、啊、就是因为我们父母都没有恋孔的、啊、我爸妈就49年撤退到了基隆，那所以我就不觉得潮州是一个面孔，我不觉得上海是个面孔啊，跟着我10岁到了香港，当然我们这种在亚洲的经验是跟美国所讲的婴儿潮是不同的，但是某一个情况来讲呢，我们这种50年代和60年初的人呢，我们的确很寻求个人感觉，而我们不想属于任何的运动或者组织，结果当然我们也是受了教育，还有很高的教育，所以通常呢我们都是做一些所谓专业人士的工作，就是意思就是说走单帮，我们不需要跟人家有团队的啊。所以我做大学教授做牧师就是这样子，所以我是不跟执事合作的，我是讲笑。跟着下面的 Generation X 呢，就出了很多这些的电影明星，而这个就是我那个年代呢，我们没有这个概念的，是什么呢？当然可能我读了神学了，但是我们那个年代连我的朋友都是的，我们没有要发大财的观念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50年代我们就是觉得我们是社会的精英栋梁，但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发财，但是60年代开始呢，他们就会产生了很多这些的企业家创业的，当然到了80年代有 Zuckerberg， 我们比较一下呢， Bill Gates 和 Zuckerberg 都是没有完成哈佛的学业，都是 drop out， 但是这些 drop out 没有分别的，因为他们都是有很丰厚的家庭的背景 capital， 因此 Bill Gates 的中学现在还是我们西雅图的名校啦，他是起码3万块一年，其实3万块不算多钱，但是基本上你送去就好像你的孩子从中学开始就帮他交大学学费，那就是每年买一部 Toyota Honda 就是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是不同了。譬如 Mark Zuckerberg 很明显的，他的 Facebook 虽然也制造了庞大的财富，但是他营运的方式就是跟 Bill Gates 不同啊。你们可以看很多很多这些书来比较 Facebook 和 Microsoft 啊。那当然呢，千禧代最典型的，譬如他们会说，他们仍然会 success， 他们会问 How can I be successful but without being an achiever？ 啊，就是首先不要穿到好像殡仪馆的经理一样啊。但是呢，他的哥哥和爸爸这种的 Silicon Valley 的 engineer， 对他们来讲也是 old school， 因为他觉得他们好像中关村一样，中关村的工程师仍然是一个 old school。他们希望在中关村之外找到一种新的城市人或者城市男城市女啊，这种 IT 男的 model， 所以呢他们起码他们的兴趣各方面的关注都会比他们的爸爸妈妈而大啊。那这个有一个动画在里面可能跑不出来啊，但是你看时代杂志的描写呢，你就发觉这个就很特别了。第一次他们这种的论述 discourse 是 global 的，就是说你绝对可以将这个封面换作新加坡，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的孩子不管在西雅图出生或者在新加坡出生或者在香港出生或者在北京出生没分别的，是什么呢？第一， they are lazy， they are very lazy， OK。我们几个老人家其中一天下课之后去谈话的论点就是关于我们的男孩为什么总是不肯帮我们安装家电，我们买风扇从来没有一个家庭是他的男孩帮他装风扇，那这个弟兄是啦，那牧师那个不能够，因为他孩子太小啊，但是他也不会帮他装啊，他连看都不会一看他就跑啊。总之我们的男孩不帮我们 assemble 电风扇，他们是自端的自恋狂 narcissistic， 每天呢我的男孩呢就是这样子瞧一定，而他呢是从小，现在我们美国也出，你们也有了哈，就是我们现在的洗澡的 bath soup 是有在分 for man、yes. 啊 shampoo for man， 所以我的孩子从小用的所有的东西都是 for man， 他不会用任何妈妈在超级市场买回来那些一大瓶的这些东西，他不会的他说这个你可以拿去洗狗洗猫，我洗澡一定是Dolph 或者所有的男人的品牌 for men， entitlement， 所以他从小就跟我说，每次出门他说 Daddy can you stop buying， 爸爸你可以不要再 shopping， can you save some money for my college， and you are already so low pay、所以他很关心我的财政的，他很关心，如果有可能他每个月都想 log in 看我的 visa card statement， 他真的很 bother， 就是说 Daddy your suit is Italian that's too much， 你就买一个 made in China 的什么东西都可以，他会这样说，所以他是 entitlement and who still live with their parents。 那我就卖了房子了，结果我的买了两个 condominium、他们就回来住、就是当时他们的、and then And why they are going to save us all？ 他会拯救我们哦，啊！如果新加坡有盼望，当然是下一代。所以你们的 X 应该就是新加坡的 2.0 或者 3.0。 当然你同意吗？你不同意吗？所以呢，他们自己的评价都说呢，他们都说自己是 A student 的，他们多么烂，他们都觉得自己是 deserve A。 他们从小就是有奖状，我们当 size 的时候最多要处理的除了我的书之外就是我孩子的奖牌，他什么都有奖牌。 Millennials got so many participation trophy growing up. Their recent study showed that 40% believe they should be promoted every 2 years regardless of performance. 一定他们去公司大学甚至在教会当中，他一来做 assistant pastor 2年他就可以做 senior pastor、yeah. More people ages 18到29 live with their parents、yeah. 当然这个是美国的情况、1992年呢 poll showed that 80% of people under 23 wanted to one day have a job with greater responsibility and 10 years only 60%。 所以他们呢情愿打一份工是时数少的，等他们呢可以去 surfing 划浪，可以去 hiking、啊、They don't want high income job to take away their time。 但是他们最后是想过要赚钱的、啊、他们是有想过要赚钱，所以这些就很快了、啊、这个、Bill Gates 他们当初创业、啊、所以 Bill Gates 他们这一代呢对于他们来讲真的是 nerd、啊，这个我后来这个你看 Bill Gates 都这样讲话，对不对？他永远是这样啊，所以 it's just old school 啊。那因此 Bill Gates 你看他1955年生，75年创办 Microsoft， 86年 IPO， 2008年就半退了啊。但你们知道，我都忘记什么时候了，大概是90年代末，就是 Microsoft 取消 stock option 了。所以进去的都是打工的了，再没有办法分享财富。因此我们现在重新来看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这个是在 Bill Gates 的中学的游泳池啊，叫做 Lakeside School 啊。那 Steve Jobs 也是了啊。所以这一些人对于美国的孩子来讲呢，他们都不会将他们当作是偶像啊，因为他们代表的价值不是他们所认同的。我们在10年前，我居住的是 Bellevue， 微软在 Redmond， 跟着我们有一个比较多豪宅的区叫 Kirtland， 就是 Costco 的总部啊。我们 Bellevue 校区10年前孩子已经普查的时候都说他们不以 Bill Gates 作为他们的偶像啊。现在 Bill Gates 已经老了啊，这个是曾经取代他是世界首富的墨西哥的通信业的巨子啊。那所以这一种的转变就是美国所讲的叫做 creative destruction 啊。那有一本书可能也出了我想10年了，叫做 halftime 啊。那他最有名的话就是 moving from success to significance， 就是呢我们不再追求成功，我们要追求 significance。 那这个字到现在都很难有一定的翻译啊。我将它转译，我说追求价值啊，重要性。但这个很像圣经所说啊，就最后呢我们真的是追求一个 fulfillment in God's grace。 所以我们如果定义了，我们可以说呢 success 经常是有人和社会来定义的， achievement 呢就经常是自己来定义的。但是千禧代肯定的，他们不追求他人定义的成功，也不想单单以自己的理想作为目标，他们要追求的应该是一种的 fulfillment， 一种的满足。但再讲不代表他们不想有财富啊，他们绝对会有。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格佩里的话代表了美国的挣扎了啊。 I have hope for America。 美国真的是有一个严重的身份危机啊，就是中国梦的兴起啊。我自己的人生呢， 我是59年生，69年到香港，79年进神学院，89年到美国，99年博士毕业。啊，跟着应该2009年有转变，但没有变。啊，所以我后来我跟师母谈呢，后来我们又卖房子啊，那这几年都在 adjustment， 是不是中年危机我不知道，但最后我前几个礼拜跟师母说，我说我终于找到一切事情的起因了，是什么呢？我说就是我1999年搬到西雅图。我说其实1999年呢，我毕业我在芝加哥了，我应该搬到东而不是搬到西，因为我们很多改革中的同工都在费城啊。我说根本就不应该去西雅图啊。那他说那你不去你也没有办法做教授啊，你也不会在西岸做一些教会祠堂的工作。我说是啊，因为我们如果去东岸就有不同的发展了。现在回头来看呢，现在东不成西不就啊。那师母就说，他说哇，你的中年危机到这个地步啊，你竟然怀疑我们过去这十几二十年来的家园啊。这个 Jeremy Lin 就是我所说呢，就是这节冲击是我们在美国的中国大陆家庭，因为这个是我们不能够在教会里面讲，但是他的父母是台湾而且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完成的这个叫做社会化 socialization，还有呢同文化化 inculturalization 的过程呢，是完整过了中国大陆从七八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移民潮。就是我当然不会同意弗洛伊德了，但是你可以用一种心理学的语言来讲呢，就是中国大陆七八年到八九年到现在的移民潮呢，他们没有完成一个周期啊，这个怎么样讲呢？你们自己去想了。总之，绝大部分在北美的华人的中国大陆基督徒都没有拿美国护照，他们的身份认同在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啊，都是很浮疑不定啊。美国的移民潮里面很特别的也是印度人，绝大部分印度人呢，不管在美国多久，他永远吃印度咖喱。最后他多半晚年一定回印度，所以印度群体是坚决的不美国化的。那结果我就说呢，这一个 Jeremy Lin 呢，他是一般中国大陆家庭是不会产生，甚至是基督徒都不会产生，就是考进了哈佛还是经济系，跟着他说要去打篮球。我的课程里面已经说过了，你只有做两件事，第一你就要找一把枪和刀杀了他，第二你要找一个窗门跳出去啊，不可能。无独有偶，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妇，两个女儿都进了哈佛，大女儿哈佛毕业还进了哈佛医学院读完了，她现在是在纽约的巴老会唱 opera。 我告诉你，这些是完全不合乎科学的观察，但是两个无独有偶都是台湾的基督徒家庭。总之中国大陆的在美国的家庭，他们没有完成了一个健康的文化认同的周期，他们有相当大的身份危机。但是又因为移民潮的原因呢，他们的孩子反而不太多身份危机，很复杂的了这个。总之他们不会好像70年和80年代的台湾孩子一样的，他们又觉得自己不是美国人又不是中国人，他们有很多心理问题。现在没有的，我的孩子也没有的啊。现在大部分我们的第二第三代呢，就算不上中文学校，他们的华语呢都是可以的，他们可以叫菜的，因为菜馆的菜谱是有图片的，所以他们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在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华人的群体啊，但是现在明显冲突的就是特别在美国的中国大陆家庭啊，他们是一个很特别的群体，但他们组成了我们北美华人教会，有人说接近70%或者80%的数量啊，他们是我 牧养教导最主要的听众啊。所以这个问题真的要问，到底我们北美环的出路在哪里啊？那我就讲到这里了，跟着我们再讲回美国。美国基本上呢，它不是一个追求成功的国家，你会很意外啊。有一次有一个伦敦的大教授来了，他说 We British We never believe in education，就是这些很好笑的笑话了，就是牛津剑桥的日学士的 interview 呢，都是一些好像我们香港周星驰这些最无厘头的问题了哈。他不会问你怎么样比较柏拉图跟亚里士多的对于本质的看法，他会问你啊，如果现在着火你会做什么 something like that 啊。就是所有进牛津剑桥的基本上就是一定就是成为英国的首相或者同级别的这种的才华咯啊。他们不是要训练任何的学者，他们要训练的叫做社会的领袖 leader 啊，他们就是这样子。所以美国也是的，美国是喜欢 underdog。 所以为什么你们觉得莫名其妙我讲到离题啊，讲到长荣的精英窗我到今天还咬牙切齿，因为我碰巧我都盯了一个精英窗的位置，每次去厕所走过那个窗帘就说精英窗，回去又看见精英窗。 So actives 这个是简直是莫名其妙的营销哲学，他们有没有读过一点点哈佛工商管理学院的材料，这莫名其妙啊。美国不喜欢这些的哈，所以应该开一个窗叫 underdog 窗哈是这样子的啊。你们的李先生都去排队买炸鸡了，要清明。中国大陆的网上语言叫做接地气啊！你看习总理、习主席多么接地气啊！还去不是农村的，还去坑头啊！还找到坑头都佩服他了哈、啊。现在是这个潮流嘛？所以我在教会呢，基本上就每个礼拜穿好像殡仪馆的经理一样。那、啊、经过两年，我的会友都受不了了，他说：“陈牧师，你根本不跟我们打交道的，你没有真的大家混在一起啊。”他们要问，当然呢、啊、因为我的目的从来不是牧养这个教会咯、啊、因为当初那个 contract 讲明是这样子的嘛， I am a problem solver， 我是来解决一些问题，而这个问题是执事会要求我解决的，就三个问题，现在最后一个差不多做好了，就是今年年底会安理长老，那我就功成身退了，而且是裸退。因为那你说为什么这个是一个 deal， it's a new deal， 就是这样子了。那你说你不负责任吗？不是。那我们也差不多有五六个弟兄姐妹他们会提早退休啊，又碰巧一个是我们教会房产最大的一个家庭，所以他们就说我专门关心有钱人。当然呢，你没有钱你怎么样裸退了，这个就是事实啊。结果呢，他们就会提早退休，那我们已经上了改革中的家庭课程，已经上了已经有大半年，我们预计上三年哈、啊。但就算我离开，我仍然会做这个 discipleship， 就是讲到了我发觉没有办法建立神学头脑，也没有办法培灵，所以一定要透过小组、家庭聚会或者是门徒训练，不管什么方式，所以我有做，但是我就没有办法，就是探黄妈妈，因为她的关节炎，我就没有办法，但我还是会尽可能答应他们，所以他们讲得清楚了，他说你走之前所有会友要探一次，那我同意了， OK， it's a new deal， 大洗牌了，他们又来，那我都答应会做。但是问题就是你一定要清明了，现在这个时代不是讲精英， you have to play low key。 所以美国就是这样子，美国这个国家甚至有一点的畸形了，它是鼓励失败的，他是鼓励失败的，所以精英这个字在美国很快的就过时了哈。你看，这个是澳洲的梅铎，所以他的集团包括了华尔街论坛报，所以呢是美国的共和党加英国的保守党，所以这份杂志你们如果不是保守派的，你不要看啊。当然我是一定看的，所以我的孩子就说 ：“Daddy, you are so Republican。”我说 ：“Yes, I'm very old school. I work in funeral house。”啊，我是殡仪馆的经理，我当然了。但是 这些的保守党、共和党或者台湾的什么国民党，这些全部完蛋的了。They have no future 哈。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五九年生，不是他们，我是谁呢 ？That's my only choice. OK 。所以这一个1793年呢，这一年是什么呢？就是乾隆皇帝这个实权大老人呢、啊，他在1793年呢，他接近了英国的大使，忘记他的名字了。他在北京留了几天，跟着好像在中国旅游了不知道一个月还是三个月，回去伦敦就只是讲一句话，中国可以打，中国可以打。所以这个又是，哎，你们都是英国人了以前，所以你们应该同意了，我去过啊。伦敦呢叫做 The City， 这个 City 呢其实是它中间那几条街叫银行街啊，所以只有中间那几条街叫 City 啊。在 City 的人呢都是、啊、拿一个雨伞跟着拿泰晤士报就是上班了。我们广东话说呢，他们是吃脑的 signal 的，他们是这个而不需要 IBM 的 deep blue 的、所以英国人就是这样子，他是 intelligent， 所以他一到的时候呢就说中国可以打，就是1793年。所以这一个右派的杂志意思就是说呢，习总啊是开始1793走下坡、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在找中国何时衰弱啊 ，What was the year China fall？ 当然，你可以说1840南京条约啊这一些，所以他们都在找这个年份。因此，这一个就是国际焦虑的原因了。所以，但丁的《神曲》呢，在后现代的语境当中，竟然成为了热点啊。跟着 Microsoft 的 Halo One， 就是用佛罗伦斯作为蓝图来设计的啊。但丁说：“我走过我们人生的一半旅程。”却又步入一片黑幽暗的森林，这是因为我迷失了正确的路径。第一句话是同时引用三段经文的，就诗篇九十篇，跟着西斯加王的这个求寿的过程，另外我忘记了哈。总之，他是大量的用圣经的隐喻，但是总之呢，他就是要表达整个我们人类的文化呢，就是进入了一个中年危机。因此它真的是一本描述当时候文化危机的一个过程啊。那结果我自己后来就跟弟兄姐妹分享，我说我们面对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有什么的对策啊。那这本书已经出了十年了，所以已经过时了。但是中年危机通常就事业转变了，夫妻关系了，儿女离家，父母去世，身体健康急转直下啊，就有中年危机啊。那对策呢，就是第一，另攀高峰，就有另外一个目标。第二呢，每天无限的懊悔感慨，为什么要搬到西雅图。第三呢，就返老还童。第四呢，就自我梳理。所以这些都是李牧师每天处理的问题。Half time， 那结果是怎么样呢？儿女离家出久了，或者毕业了哈。所以我的孩子毕业了啊，这个我都忘记了，是四年前，他现在大提琴毕业。那他又是典型的，他进了一个音乐学院啊，我基本上是美国五十个州每一个州冠军就在那个学校。但你又不明白千禧代，我们每一个州呢的音乐比赛的冠军呢起码有几十个啊，因为我们大大小小的市镇啊县啊都有音乐比赛，每一个赢的最后都是州冠军，所以州冠军不是真正是州的冠军，所以不要误会。所以千禧代是过分的拿到奖状啊。但总之他第一个志愿你不可以相信，就是他不会考任何的管弦乐团。那你就会问，那你为什么要学大提琴呢？你又不，这个叫 millennial 千禧代啊，他要用他的音乐去感化世界，另外产生呢慈善事业，这个是他的志愿，而不是呢要考进纽约爱乐交响乐团啊，不是的。所以你不能够说，哎呀，你要去纽约交响乐团，还是波士顿交响乐团，还是芝加哥交响乐团，这个叫 old school 啊。现在最厉害的几个小提琴家呢，他们是将自己每天的演习呢上 YouTube。就是他们发觉 YouTube 是他们表演的音乐厅，而不再是呢纽约的 Lincoln Center。 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的特别的地方。譬如我们西雅图管弦乐团的第一小提琴手通常就是 concertmaster 啊，他做了两三年他辞职，跟着他每天就将他的表演上去 YouTube， 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们没有一个叫做 career 的观念。但第二就是我们经常做了，就是返老还童了。我很喜欢的，就我们美国很多健身社都有自动步梯的啊，所以呢那这个就是 Jeremy Lin 啦，当年就打篮球，所以我们这些男的一定想自己返老还童去打篮球了。打篮球的结果呢一定是跌断手了啊。所以我现在这里有一个四寸的 titanium 啊。那这个就是很典型男人的应对的办法。跟着父母去世，我相信我们教会里面就越来越多了。我妈妈三年前过生啊，是 Alzheimer， 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学习的方式。譬如我就看了半年 Alzheimer 的书，当然我不是专家，但是碰巧也就是我自己在芝加哥学校六年里面拿了五个诺贝尔奖，跟着我自己刚刚是2000到2010这十年在北加州经历了一个很小的叫做 dot-com bubble， 你们如果知道的话。所以对于我来讲呢，我就比较明白美国的企业的周期，我知道什么叫 creative destruction 啊，知道 startup， 你们这里很多 startup 啊 IT 啊，那我就比较知道。所以这些带动我过去差不多已经有接近20年了，我就一直看财经新闻啊，我最喜欢看的就是 Wall Street Journal， 所以我有兴趣的是这种的分析啊。结果因为我知道最后我的孩子呢，他们一定是千禧代，而他们不会有任何观念要保障我们，所以呢我都先下手为强卖房子啊，所以将房子卖掉就不会留给他们，跟着呢就尽可能用他们来搬家，所以他们呢就很无奈的。但是这个在经济学上叫做回报啊，所以他们终于二十年后呢，他们要帮我搬房子，起码我有一点利润。总之呢，这个叫做 There is no escape 啊，你们在新加坡 no escape 不是中年危机啊，是这种全球化的代沟，还有全球化的代的 characteristic， 当然全球化的经济的规律啊。女性的中年危机呢也是有的啊，我没有这个照片呢，我看有没有。没有 Michelle Obama 呢就换了发型，他就剪了一个新的发型，就能够帮助他度过这个50岁的生日啊。总之呢，我们在讲了，我们从圣经来讲，我们真的要说圣经给我们的一个盼望是基督徒呢应该是信仰和生活并重啊，我们普遍与具体并重，目的和手段并重，我们超越和内在并重，我们看不见的和看得见的产业都叫并重。因此我自己就说了，这些的情况对我们来讲是很切身，但最后呢，这些影响我们的其中一个我比较有兴趣的就是艺术啊。我会发觉呢，很多时候呢，我们的上一代呢，我们这种的思维呢叫做沉船 tradition， 叫做其实这个不是说代表啊，但是他的意思是说呢，我们整个人生呢就是上一代给我们的，我们就传下来，我们是这样子的。而这种的思维方式叫做 representational， 而我们读的工程啊、数理化工呢也是这种的科学。因为呢，我们譬如有一个建筑的 project， 或者有一个企业管理的一个 project， 我们就去处理它，我们就是一个专业人士，所以呢我们处理的都是真的东西的。那我们就将我们头脑的概念将它 represent 出来，我们就是这样子去在社会里面运作。所以呢我们的思维呢不是说直线还是曲线，但是我们的思维呢是我们的知识和现象的世界的结连，上一代和下一代的结连。譬如我们将工程我们越做越好，我们从以前画图的现在变成是电子媒介的，这个就是我们所做。但是下一代呢他们叫 expressive， 就是呢他不是说外在的世界是这样子我要跟他和睦， 他们是要表达，他们甚至呢这种 expressive 呢是一种表现主义，他们的目的呢不是要重新的来呈现那个 reality， 他们来是要表说他们自己的一个感受和感觉。所以这个是很基本，大一甚至中学，你们孩子在中学都会读的艺术课了，就是从古典到现代到后现代啊。譬如这种古典画，他们的特征呢就是写实的啊，他们就是尽可能将到你所看的也就是画出来，当然当中有视觉的问题了，因为它是用两度空间代表三度，所以当中它其实有扭曲的，但是它的扭曲的视觉令你觉得这个形象是立体。但是到了譬如梵高下来呢，他们的突破其实某一方面来讲呢是更加合乎现实，那这个是古典的模仿，跟着呢你将这个线条来扩大啊，跟着再将它扭曲啊，你再将它来线条化啊。所以这一种的现代艺术已经是很普通，其实不是现代了，是很久的了，所以它叫做 abstract expressionism 啊。新加坡是其中一个主要的拍卖的地方啊，拍卖行卖的最高价的都是这种现代抽象的表现主义的画。所以我们暑期呢，孩子们的夏令营呢，其中一种很多家长都会去，除了中国父母，中国父母不会送孩子去学这些的哈。Jackson Pollock 是我们孩子们从小学就知道，他们第一个画家的名字不会是米开朗基罗，不会是达芬奇，他们第一个听见的画家就是 Jackson Pollock， 因为他是美国啊，叫做 Drip Painting 啊，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啊，他是第一个将画布摆在地上，他不是画的，他就用油彩，也不是油彩啊，有些甚至是 acrylic plastic， 他就直接打在这个画布上面啊。你看他说呢 ，abstract painting is abstract， it confirms you。所以呢，他要产生的是什么呢？他说 painting is self discovery， every good artist paints what he is。每个画家其实不是在模仿，乃是要毁坏他自己。他说 I have no fear of making changes, destroying the image, because the painting has a life of its own。 啊，他怎么样 destroy 这个 image 呢？就是这样子了，你看他将这个形象打碎啊，他要产生的，甚至他说呢，他说我的画啊， My painting does not come from the easel，甚至他说呢，有时候他会说 My painting is not in the canvas 啊，所以你不能够单单从他的，你最不能够问的问题就是到底这幅画是在讲什么意思。那其中一个，等一会啊，这个帮我上网，但如果上不到就不要紧了。这个就是前一阵子在纽约的拍卖了，就是一个蓝色的画，中间有一条白线，拍卖了43.8 million， 就是这样子啊。而这个是创了苏富比，他形容这个画家纽曼是抽象表现主义的一个里程碑啊，总共卖了4300万美金。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大学的经济系教授，他们多多少少都写过一种的论文了，就是要解释呢为什么美国的女孩子呢，他们普遍最喜欢嫁的男孩子是做两种工作，第一就是 rock music， 第二呢就是 painter 啊。而答案只有一个答案，就是美国的女孩子有高度的经济学 common sense 常识啊，他们不会选，你不要介意了，在座有医生说不用要总医生了哈，不要用医生说，他们不会选律师啊，我 I'm a Wall Street lawyer， 他们不会选 programmer， 也不会选牧师啊，也不会选教授。They just like rock musician and painter. What do you do? I'm a painter. 哇、哦，你想一想，所以美国女孩子很有经济的头脑。好、啊，这个就是这幅画。Seriously？ Seriously? OK. 现在很难说啊，台湾的父母有时候有艺术感，中国大陆父母也有艺术感。中国大陆全部的当代画家都是杭州画派，都是这种抽象画啊。但我们就说五岁的孩子都可以画的。好，看看有没有办法上网，如果不能够就算了。好，再听一次啊 ，Spiritual Uplifting， 49个 million。
What does the painter paint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How can you actually be a figurative painter after so much of humanity has been destroyed? Is there no figurative picture possible? And I think Bandini was very aware that he somehow had to respond to the horror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o give the audience a spiritual uplifting experience. Great heroes of American post-war art, De Kooning, Pollock, and Bandini, who made these paintings that astonish everybody, and still astonish today. If you look at Bondman 6 today, it is as radical 60 years later as it was in 1953 when it was painted. What is incredible is that in most likelihood, it will be the only time we have the privilege to celebrate him like this. Because unlike De Kooning, he was far less prolific than all the other artists. The zip is this vertical stripe that he creates in Monument 1, which is now MoMA, and continues to use as a pictorial device in the painting. The mystery, when you look at Van der Neumann, are what makes them such great works of art. Endless novels have been written about the process of falling in love, but the experience of it is indescribable. And in a funny way, that's what Van der Neumann does with you. The painting seduces you with its beauty and wants you to look inside of it,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remains mysterious and withdrawn. Woman 6 i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paintings I've ever handled in my career, 20 years. It makes you silent.
Good. 你不要问我到底这个话怎么样理解，因为连我都看不懂。啊，但是呢，就是你可以知道，譬如我那天走过你们的 Swiss Hotel， 它的商场里面有个画廊，一个中国的当代艺术的画，他就弄了一些红色，做了一些小兵在画布上，但结果每个小兵其实都是在画上，它是立体的，跟着就好像北京奥运一样呢，就是一排的小兵啊。所以 Jason Pollock 也是啊，因为他是点油彩，还有一些已经接近是 acrylic 的这种东西了，所以他的画布有些不能够挂起来，因为挂起来这个会掉下来，所以它是立体的。刚才那个蓝线也是呢，你知道它不是你们油油漆中间贴一个胶纸，油完了就拿开啊，它不是，它是不规则的，并且它的蓝色呢，其实不是一个所谓同类型的蓝呢，它不是一片的蓝色的哈，你可以看见它是有不同的笔法在当中，但是投射你就看不出来啊。那所以呢，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参考的，就是赵无极了。赵无极是杭州画派，他比赵尚我们能够明白。我是维吾广东话委员会主席，所以你们要学广东话。
中国画中间有好多空间的味道啊，好似所谓西洋画方面叫做 less space， 呢啲嘢都係好神秘嘅嘢嚟嘅，所以我對呢方面追求我好重要，覺得好似空白啦，或者是 space 啦，或者係光線，光線就係顏色嚟嘅啫。
一層又一層鮮明嘅顏色，加上彷彿源自畫中嘅光線，趙無極嘅畫作通常被界定為抽象表現派，但係分類並唔代表故事嘅全部。趙無極花咗超過半個世紀嘅時間，先至發展出呢一種成熟嘅風格。佢話呢一個係艱巨同埋刻苦嘅過程。
你睇我錄音，你睇得到我變咗好多，慢慢慢慢。我都好辛苦嚟玩，
好辛苦先畫得出咁噶。
都經過好多好多時間。普通嘅畫家就係、有啲畫家就係、好似中國畫家寫啲中國字喺入邊，就覺得係中好似東方影響，冇咁簡單嘅。
咁簡單。
趙無極喺北京出生，上海長大。14岁嘅时候入读杭州国立艺术学院，但系佢对学习传统嘅中国艺术冇太大嘅兴趣。佢最喜欢嘅就系油画，有一段时间佢都喺学院度教学。1948年，佢嘅恩师当时艺术学院嘅校长林风眠建议佢去巴黎深造艺术造诣。巴黎俾咗佢全新嘅视野，佢喺嗰度认识咗唔少艺术家朋友。包括詩人亨利·米肖，米肖為佢第一組平板印刷作品寫咗8首詩。佢喺1964年成為法國公民。從1950年代起，趙無極開始嘗試唔同嘅風格。1951年，佢發現咗保羅·克利嘅畫作，啟發咗佢嘗試較為抽象嘅風格。上個月在巴黎創立的 Bizarre Fine Arts 在香港開始亞洲第一間畫廊，展出趙無極10幅名作。
So we wanted to show this influence, this figuration, this figurative influence, in Mr. Zhao's work, as well as the transition works in the late 50s, and when Mr. Zhao free himself and become the abstract artist that he's known for in the early late 50s and early 60s. And we have a great example here of this 1959 paintings, called Untitled, which is really
a beautiful,
strong abstract expression painting by Mr. Zhao.
對趙無極嚟講，香港係個好神奇嘅地方。佢20岁嘅时候喺呢一度同第一任妻子谢景兰结婚，不过呢一段关系并唔长久。离婚之后，赵无极游历咗2年。1958年，佢再次嚟到香港，邂逅佢第二任妻子陈美琴。
That time he painted in his book self-portrait, he said he painted 9 paintings and only 4 remains, and this is one of the few that remains.So it's a very, very special picture. This is also where he met his second wife, May. And Mr. Zhao stayed 6 months in Hong Kong. And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picture. It shows the transition and also him coming back to Hong Kong to his Chinese root. Tha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he came back to China.
包括1952年嘅《港灣中的船》，呢幅畫屬於一個以船為主題嘅系列。靈感來自他在瑞士和薩瓦地區的遊歷。1953年的作品《鬥牛》，靈感來自對西班牙鬥牛的回憶。1959年趙無極離開了香港，回到巴黎之後，他的畫作例如這一幅當年4月完成的作品，開始表達空間的概念。其他60年代完成的畫作透過一個由符號和不同顏色組成的網絡表達動感。在畫廊展出的10幅作品當中，有這一幅來自一個紀念之友和家人的系列。這個是他為故友法國詩人夏爾所畫的2幅畫其中一幅。
我嗰時候講，好似我啲生活就係有空氣啊，睇唔見嘅嘢嚟噶，係嘛？有呼吸是吧？也是看不見嘅東西，是不是？各種方面的東西不一定是一定要寫實的東西嘛，有許多很抽象的東西，比如風，怎麼樣子是風呢？假如風沒有吹到樹，不知道是有風嘛，對不對？
由1959年起，他發現他的畫作會傳達信息，於是他不再為他們命名，他亦都決定不再解釋他的作品。
我不知道給題目，我覺得不好，因為那題目給了以後影響人的台畫的觀點，是吧？所以我就給個日子，我從來不講自己畫的，不似有很多畫家專門就講我點我點，我不喜歡那些東西，是吧？給別人看得了嘛，是吧？
趙無極年屆90，仍然畫畫。在他的書《自畫像》中，他說：我並不害怕衰老或者死亡，只要我仍然能夠拿起畫筆混顏料，我是無懼的。我只是希望有足夠時間完成我的畫，我希望我每一幅的新畫作都比之前更大膽、更自由。
我就是日日工作，這樣慢慢工作，就自己來的而已，慢慢一點，慢慢一點，不是辛苦啊，自己畫得很慢的，是吧？我自己好中意。
那这个就是你们的孩子了，90后，他令你简直抹不着头脑，甚至有时候想摆头发，因为你是米开朗基罗，你是达芬奇，你就一定是写实的 ，representational， 他们是 expressive 的啊。那难得了，真的何日君再来我都不知道了哈、啊，所以今天放多几个啊，这个是公民教，而且你要知道，你们是苏富比的拍卖中心，你们要学这些话，每个月都要看。
Usually when we view abstract art, we hear things like, "My kid could paint that," or "Why would someone pay that much for that?" However, artist Vasily Kandinsky said, "Of all the arts." Abstract painting is the most difficult. It demands that you know how to draw well, that you have a heightened sensitivity for composition and for colors, and that you be a true poet. This last is essential. Why don't so many people get it? And why do artists paint in this style? Before I get into this, it's important to know a little where we are coming from. In Western art history, a painting had to traditionally represent something. There weren't cameras then. So rich people generally wanted something to hang on their wall to show off their status. During the Renaissance, between the 14th and 17th centuries, huge developments were made with highly realistic linear perspectives. Leonardo da Vinci and Michelangelo became big celebrities during this time. Now, let's fast forward to around 1870 in France, to a group of painters who would become known as the Impressionists. The Impressionists wished to capture the impressions of a scene rather than detailed realism. Some of the big names from this era are Monet and Renoir. At the time, this title wasn't a compliment. The public at first were rather hostile and they weren't really accepted into the art circle until later on. These artists wanted to capture a moment in time and often painted outdoors instead of painting in a studio. They used visible brush strokes,and wished to show the changing qualities of light. The colors were also applied side by side with little mixing so that our eyes would optically mix them together. The Impressionists also changed the content for composition. They didn't arrange their subjects to demand the viewer's attention. Instead, they blurred the boundary between subject and background. Think of their painting sort of like a snapshot. And yes, photography was starting to gain in popularity at this time. After the Impressionists,came along the post-impressionists. This is where we get great artists like Lautrec, Cézanne, Gauguin, Seurat, and that famous guy with the cut-off ear, Vincent van Gogh. Next, let's jump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o a group of artists who were labeled as animals for their use of strong colors. These guys became known as les fauves. That's French for wild beasts. Naturally,their art was then labeled as fauvism. They had wild brushwork and vivid colors. Their subject matter was more simplified than the Impressionists, with a degree of abstraction. Did I mention one of these artists was Henri Matisse? Okay, we're almost done. Slightly after Fauvism came Cubism. This was pioneered by Pablo Picasso and George Braque. Cubism became so influential that it also influenced sculpture and music. In Cubism, objects appeared broken and then reassembled. Instead of looking at something from one viewpoint, these artists included many viewpoints. Of course, Cubism also had its own movements and differing styles. Now, can you see where all this is leading? Everything was a reaction to something prior. These artists started breaking the idea that painting had to represent something. They started breaking the rules of art. The Impressionists' work looked unfinished. The Fauvists didn't use normal colors. And Cubists? Well, they distorted everything. These artists led the way to show that color, line, form, and texture could be the subjects for a painting. This brings us to abstract art. Basically, abstract art doesn't have a recognizable subject. It's another step to the left of what came before it. They are not trying to have their works look like something. Instead, they settled on color and form. It's non-objective or non-representational. Abstract art can be geometric, such as the work of Mondrian, or more fluid, such as Kandinsky or Pollock. We can also go further and include figurative abstractions, which represent things like emotions, sound, or experience. These are big simplifications of reality. No detail or recognizable objects are included. As the Nazis rose to power in the 1930s, several European artists fled Europe to America, particularly New York. This became a hotbed of activity. Abstract art also gave rise to abstract expressionism, which exploded after the war. Abstract expressionism is known for its messiness and extreme applications of paint. These artists invented new dramatic ways to apply paint in an experimental manner. This is where we get great artists like Willem de Kooning and Jackson Pollock. These artists wish to explore inner turmoil, anxiety, and for some, the horrors of the war. During this time, we also had cultural explosions like James Dean, jazz, and beat poets like Allen Ginsberg. Abstract expressionism can also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Action painting, like the work of Jackson Pollock, Willem de Kooning, Lee Krasner, and Grace Hartigan, Franz Klein, amongst many, many others. And color field painting. This involves artists such as Mark Rothko, Helen Frankenthaler, Jules Olitski, Kenneth Noland, and so forth. So, still don't know what abstract painting is? Basically, your painting doesn't have to look like anything recognizable. It can simply be made up of shapes, lines, colors, and/or textures. So how can we appreciate abstract art? Better yet, how can we understand it? A good piece of work will be able to hold a viewer's attention and generate an emotional response. As a viewer of abstract paintings, ask yourself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Am I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it looks like or represents, rather than allowing something to emerge from what I see in front of me? What are the elements, colors, and textures of the painting? How do these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What emotions does the painting evoke? What is the title of the painting, and how is this influencing what I see? Have I allowed enough time to make a connection with the painting? Abstraction allows you to be free. It allows you to express your personality. If you're a lively, happy person, get out that big brush and make large gestural strokes with bright colors. If you're nervous or controlled, get rulers, small brushes with less fluid paints. Express your moods or feelings and show them through your choices of color, texture, shape, and quality of line. Relax and have fun.
差不多全部的这种油画或者水彩画都是抽象表现主义，特别杭州画派，当中有很多基督徒。
我上次去杭州，他们主动来找我，不是自吹自擂，是他们说，他们有好几个是一边听我讲道，一边作画。他说，我的讲道对他们的创作好像不是说启发他们，但是他们讲一个笑话，他说听别人的讲道呢不能够作画，听陈牧师可以，因为陈牧师讲道是没有大纲的。你现在明白了，就是说他们觉得我有一些跳跃或者各种的形式呢，他们在一种的思维过程当中呢，他们能够所谓有一种 synergy。所以你要关心中国大陆，我当然很关心中国大陆啊。那这个的确讲事实，香港不是艺术的地方，新加坡也不是啊。但是这里是这些艺术品产生财富的地方。当然，所有的人，包括拍卖行的人都同意，这些拍卖是摧毁了这个艺术。还有第三个哦，这个是所有我们美国孩子的教育啊。Paul 是56年过生，所以这些已经50年了。我相信新加坡的中学也是这样教，就是我们所有的孩子第一课艺术课都是学现代艺术，而不是学文艺复兴。所以这种的艺术叫做 expressive 呢，你就明白了，你的孩子从小他们的思维方式就是这种表现式的。所以你现在知道他怎么样跟你吵架了，你现在知道了哈，他们是表现式的，而他们不是描述式的，这个直接进入他们的思维过程里面。但是你们又是纯经济发展的国家，所以我不知道，我人地生疏啊，可能这里的画廊啊也很多，我们有设计的人在这里啊。但是譬如北京有啊，上海不多，成都就很厉害，跟着杭州就是重镇。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了解我们孩子，我们在美国的教育是从 middle school 开始，他们就学 Jackson Pollock， 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他们的思维方式。所以当然再下一个原因，你就是要认识你的孩子吗？你的孩子如果是80后，如果你孩子是90后，他们有一种呢，我叫做平衡宇宙的现象就是他们的成长的过程呢，虽然他们不懂艺术也不喜欢艺术，但是冥冥中啊耳濡目染的了，他们就是有这种 expressive 的文化在当中。所以我们神学当然是了，我当然认为呢，基督教的神学呢应该经常跟艺术有一种共生的关系。所以传统的神学需要有升级版 2.0 3.0 其中一个就是透过艺术。因此呢，我个人也是很皮毛了，但我就尝试去了解我上个月其实经过香港，刚刚有一个叫做法国在香港的展览，是十位在这个巴黎的中国画家，很多都过生了哈，结果他都还没有开始，好像应该这个礼拜是最后，所以我明天要飞去要看。我自己也在学，但是我觉得这一些的艺术呢，它有一种潜移默化对我的启发。我又想到 millennial 千禧代，另外我又想到了很多现在经济转型，很多时候这些艺术呢是走得很前的，而通常都有一段起码20-30年的时差，这些的艺术呢就会走回到我们的平常人的生活当中。所以我希望呢，大家既然这里的生意这么大，拍卖行的生意这么大哈，你们就应该知道他们拍卖的是什么东西，也透过这个呢慢慢的能够给孩子们有一点的交流。所以我自己还在研究，所以你们说明年来又不可能，可能我要10年之后才来，我会开一门课呢，叫做100年前的抽象画，不会10年了。但我自己是很有兴趣。结果呢，我的孩子他是大提琴，他是听觉艺术的，他说呢 ，I cannot understand abstract painting， 但是他说呢 ，I can sympathize with abstract painting， 所以他说他喜欢抽象画，啊。而他们的音乐就比较能够理解了，所以现在音乐已经是其实在50-60年代已经有苏俄的作曲家，还有钢琴家哈，罗曼罗夫啊，还有其他就是 atonal music， 就是无音调的音乐了啊。你们听这些，其实是1900年的春之祭 Spring of Rite， 但现在呢，竟然成为后现代的音乐，但没有问题啊。譬如最多的就是，大提琴的弦呢，它不是拉的，它打那个弦的。 小提琴呢，他们是用手指来勾音出来的啊，而且呢，他们是不合匀的，没有 harmony 的，就是他们要 break down。当然，这个在哲学里面我们已经做了有30-50年了，就是这种后现代的叫做解构主义，他们要将东西来解构，跟着要非中心化 decenter， 这个我们已经讲了很久。所以整个全球化的经济呢，我们现在也越来越觉得呢是要用这套语言去描写。现在全球化呢，既不是美国，也不是中国，它正在 deconstruct， 它在解体，它在解构，它要非中心化。因此我们最后产生的 globalization 呢，最能够部署它的精神的当然就是艺术了，包括音乐啊，视觉艺术了。那教会通常是走得很慢的，但不要紧，因为我们不需要领到艺术，我们也不需要改变文化，但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呢应该历久常新。所以结果我相信我们基督教的艺术家，我怀念杭州那帮弟兄啊，碰巧都是男画家啊，他们就做很多这些的创作。所以结果我很相信呢，我们的孩子呢，他们就是这种 expressive， 就算他做 software engineer 呢，我相信他仍然是 expressive 的。那怎么样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能够对话和睦，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啊，现在我的孩子终于同意了，我们这个小 condo 呢，我本来挂了一幅是妈妈最喜欢的 Ren Wall 的 Two Sisters 两个姊妹，那后来还有一个是宗教改革时候的耶稣钉十字架的苦像，另外一个是伦敦的国家画廊的镇宫之宝，就是叫做大师 Ambassador。现在这三幅呢，慢慢都给抽象画取代了，所以我家呢挂的两幅抽象画啊，抽象画呢，他们连画框都不要的 ，Don't frame your abstract painting， 他不要有 frame 的哈。所以再讲每一幅呢，都可以去救世军祭品中心买到的，5块钱就可以买到的了哈，你就挂在家，慢慢的去感受。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千禧代，还有全球化甚至艺术呢，对我来讲呢都共同的有一个解构的作用，有个非中心的作用，最后对我们的影响应该是很慢的，不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我相信我们慢慢的去思考呢，也会对我们对新加坡的文化世界文化多些了解啊。拉拉扯扯的都是 post impression 跟你们讲的这个艺术哈。好，我到这里为止。对，可以。
OK 啊，不是有很多牧师他们会说这种 deconstructionism 或者decentralization 这种 break from 其实是非常恶劣的，他们认为是 very wicked， 是不好的，是不对的，所以他们很严厉的批判这种 abstract 所以
绝对是了。但是你们也知道了，在中国大陆什么都敏感的了哈，甚至有些话都被禁的。所以他们，譬如北京呢，很多摇滚乐队也有基督徒参加的，啊，结果他们有些摇滚乐队做音乐骂共产党啊，所以也被禁了。他们最喜欢在货窗里面，突然临时之间就创造一个音乐会啊。很多艺术家，当然最敏感的那一位你们都知道是谁了哈。他们都有被抓的，所以他们这种艺术就好像佐治奥威尔1984一样，是一种政治抗争啊。对于他们来讲呢，写实的样板画，不要说白毛女了，这些就是代表一种旧的，他们要解构。所以这个是中国大陆很明显的一个趋势。要明白中国大陆，艺术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一环。
不是，我的问题是，
我知道
有的牧者会说这些都是不对的。
对。所以我只能够说，就是很多的传道人包括我自己，我们都不是懂艺术的，我们当然可以有很多的评论了，而我们也不需要很强迫自己跟这些东西来对话。但是我自己作为一个老师，结束一些中国里面的朋友了，我就有很现实的原因，因为我有艺术家朋友，我一定要明白他们。跟着我的90后的孩子们呢，多多少少呢，他们也喜欢抽象艺术。你给5块钱给他们，他们一定会买一幅这个海报，而不会挂一个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在他的睡房。所以为了我的朋友和了解我的孩子，我有很个人的原因。当然我自己也是很喜欢艺术，所以我很觉得我自己就是在古典的所有这些东西，我需要走出来。 而当然我们有神学可以讨论啊，就是他们这种解构主义呢，绝对不是所谓 blasphemy 亵渎的，甚至我们将到古典的写实的人物像等同于某一种的圣经的解释呢，是有解经上面的问题。总之很多的神学家和教会他们要维护古典的艺术，我是明白啊，但是我了解这些呢，不是为了讨论真理的问题啊。那我们可以长篇大论讨论这些古典现代，但总之呢，我是到处找一些朋友大家谈啊。不过今天晚上本来想找一些朋友谈这个艺术，不过要去听到啊。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做法。那结果你们经常担心九零后你的孩子了，我们担心全球化了，我就想给大家看见呢，这个是一个很热门的一个领域，很多人透过这种艺术的领域呢来讨论，譬如在美国我们会讨论 The Future of America， 美国的将来啊，是透过艺术来讨论啊，甚至艺术会启发经济，当然这个是很勉强的哈。好像华尔街的大的投资银行都是挂抽象化的哈，这对于他们来讲，这些好像是最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精神啊。因此我们华人教会一般在这方面很陌生，我都觉得呢应该推广啊。至于实际上可能我要比较具体的才能够回答你的问题。嗯，
不过不是，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底线？因为当我们讲说整个美联人在受整个后现代影响的这个思潮底下所成长的这一代，其实他们这种所谓的去中心化跟所谓的这种火车，这一代，其实他们其实也代表了一种思维，就是整个宇宙中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这样一个东西，
帮我白掉它啊，
也没有一个位格的这样的东西啊。无形中是跟我们的一些信仰是有一些抵触的。
是，我知道。
如果我讲一个更加不客气的话，就是说可能有一些人讲过的话，就是说整个人的文化，包括当然艺术，包括所有的东西，其实是在抵挡神，越来越强烈的这方面趋势，这样的趋向。
是。
我们当然可以认识这些东西，以至于我们那个刚才有个沟通的一个焦点。一个东西，你是我们认识他自己是明白账白事，但是我们可以sympathize but not 可以同情，但是对在信仰的那个关键点上不可以同感与他，或者同行与他同行。
我知道，那这个会很长了，我就觉得时间不够了。但总之我就说了，我们真的不需要将基督教与任何的艺术来接轨，真的不需要。啊，我们习惯上我们就是讲到传统古典艺术，这个好像有些教会就是反对用现代的圣诗一样哈。我就觉得这些不需要全部拉起来一起来讲，真的不需要。我们可以当它是个专题。如果单是要证明这个不是反基督教，可能这个要另外一个专题啊。但我的就是一个很生活上面的情况，就是我的孩子整天练习早期苏俄的这种无音调的音乐，好像他连杀鸡都不是的，每天都咚咚咚咚，好像和尚打钟一样的哈。这是对于他来讲呢，他觉得那个最能够表达，也不是他的情感了，他最能够表达他某一种的意境。而这个音乐本身呢，当然有好与坏，有品味，但是我真的认为呢，就不要将它随便的拉进基督教里面来讨论，它有它的警戒的哈。当然你要讲的时候，这个讲很长了，很多苏俄的音乐家当年是反斯大林的，所以他们是用这些无音调的音乐来表达他们的政治抗争，但现在又不是了。总之我们基督教包括美国的福音派都很随便的就将到现代艺术或者所有的艺术将它分好与坏啊。但是用赵无极的话来讲，冰斗要这么简单呢、啊？没有这么简单呢、啊，哈、啊。所以，正如你做金融的，你做不同专业的，我们就将你分类，说你这个工作是侍奉神的，你那个工作呢，可能违背神的心意，冰斗要这么简单呢、啊？所以没有这么简单的了哈、啊。譬如我有一个姊妹在纽约，她是做珠宝设计的。Industrial Design， 他就曾经来找我，他觉得他的工作呢不是荣耀神的，因为他设计的这些东西 都是奢侈品，而且都是生活的不是必需品啊。那这个就是很近前的传统中国基督徒会有的感受啊。但是我也跟他说，没那么简单的，没有这么简单。总之，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信仰和外在社会和艺术的发展呢是有关联的，但是那个关联呢，我只是说是一个很间接的过程。如果我们要谈呢，我当然我认为我是有理据讲到这些艺术的发展跟信仰的关系了。不过今天我主要是想做一个 art appreciation 跟你们来讲，而不是想辩论辩证哪一个对哪一个错，就是这样子。对，将来可以啊，如果找到那些杭州的弟兄来，让他跟你们讲可能更好。为什么他的话就是一片的难，而他要你们当然会问了，我也会问了，你要表达什么意思，但是他多半就不会这样子来答你们啊。其实你们做工程 engineer 你们都会的，你们做的很多东西呢，我们都会问啊，有没有用，有什么用啊。其实很多时候你们做的不一定是一个实际的一个 project 啊。那所以我就说呢，总之这种的艺术的境界呢，是我们一般人是慢慢可以领会到。当然作为一个牧者呢，我最后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觉得因为我的教会是在微软旁边，我大部分的会友都是软件工程师，他们对于文化，不要说艺术了，一般文化甚至一般的时事他们都不太有兴趣。那我就觉得呢，我的责任其中一个就是在这方面来跟他们有对话。特别他们最不想认识的艺术，我就有时候会介绍给他们。他们有些人很有回应的，我教会有个老伯伯来探亲，不是讲笑，他去了这个春令会，我就放了那个蓝色中间一条白线的 YouTube， 他说这个是他在整个春令会里面最大的得着，而不是我的讲道。他说看了那幅画，他说中间这条白线呢，对他来讲呢，就代表他的人生。当然他又讲起中国大陆啊，什么文革啊，这些就这个不要紧了哈。就是他会觉得中间这条白线呢，他说代表了我们人类的分离跟分隔。他说这条白线真的传神了。他英文都不懂啊，他也没有任何艺术的背景，但是他就会这样说。那好不好？我当然认为是好啊，就是他有一个共鸣。而这个共鸣我也不需要去判断是对与错，艺术就是有这种启发的作用。所以我你们孩子都是了，我们孩子都是了，他们如果拉小提琴钢琴或者大提琴，你永远不能够问他 what's the meaning 啊，就是妈妈要给50块一个小时 what's the meaning 啊，但是他每次就拉完了，这个就是他拉完了，他也不会解释啊，他也不会来说明啊，他每次就拉。所以我的孩子就是啊，他每次回来就是10年前他考中第一次冠军的那个可能是海顿的大提琴的一个独奏曲，10年前他回来又拉给我听。当然他一定问我一个问题，他说 Daddy can you hear the difference， 我的听觉都开始退了跟着他一定会说呢，Is it so different from 10 years ago？ 我当然不知道了。正如你们跟我讲工程或者你跟我讲医学，我当然不懂了。但是对于他来讲呢，他那个境界呢，是他整生人啊，他从小到现在20岁，他一直就是在寻求这种的境界。当然，我是莫名其妙，我只知道的就是我们所有的银行户口是大洗牌。That's what I know. Okay. Yeah.那你说，哎呀，陈牧师，你们这么神圣，这么崇高，这么追求无形而上 ，No, not the point。所以你们的孩子，他们有时候会有这些的东西的。他说，我要去爬山，我要去爬马来西亚最高的山啊，或者我要去东马什么最远的一个森林里面。你问他 ，What's the point to go there？ 啊 ，Don't you think you should catch up with your calculus？ 啊，真的，他们会有一种想法呢，就是跟你就是永远不同的啊。他们要想的东西是一种的境界，而不一定是你能够计算出来的。但是我不是说他们绝对对，我只是用这个例子来讲明呢，这一种已经是差不多从2次世界大战一直下来的，起码在千禧代当中呢，我们看见这种 expressionism 表现主义呢是最明显的啊。所以艺术通常都是有半个世纪的时差，这个一点都不意外。啊，所以我们这些孩子啊， 他们会拿我们的信用卡晚上跟朋友去喝酒，整个酒廊挂的就是这些抽象派，这个就是我们钱不见的原因。你要知道 that is how they grow up and that is their world and that is the world of their art and that is the world of their thinking. I don't say it's right, but I just tell you this is their world. Yeah. 所以我们也应该尝试去明白，我没有出路，我也在探索，不过我就将这些带给大家，好吗？谢谢大家。
我们
好，谢谢。我们做个祷告，好，感谢神带领我们，特别在新加坡是整个世界的焦点之一，虽然只是在金融经济方面，但是艺术文化很多重要的人物都经过这里，求主开我们的眼界，既然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十字路口，就让我们不单只在这里谦卑侍奉，帮助每一个经过的人，也让我们开阔眼界，看见世界的转变，我们能够真的提高节领的去领悟，并且能够跟其他人来分享，发挥我们一个地理的关键的作用。我们继续为这个教会祷告，求主使用，使到好像启苏勒教会一样，也是在文化的十字路口上面，每一个教会都成为教会的灯台。感谢神，我们后会有期，求主继续引导我们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家庭的脚步，奉基督的名求，阿们。